今日的经文呢将会在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至二十节。我呢邀请弟兄姊妹一阵间呢在第十五至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邀请你们会诵、去诵读经文。我会先读。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傲慢人的，然而我选蒙了怜恤，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额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弟兄姊妹，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拉和阿迪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捧足了。咁啊，陈牧师一阵间可以更正下我嘅中文。我哋以下落嚟咧就会系陈牧师为我哋证道，佢嘅主题咧系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会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在上一次在第一章一至到十一节，我们已经看到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些传异端的一些人，教会有分裂的危机，所以保罗就差派他最信任最得力的助手提摩太去牧养这个教会，希望可以挽回那些传异端的人，也都可以去教导纯正的道理。但我们亦都知道提摩太虽然忠心可靠，但是呢他的性格是比较柔和，他年纪轻，他经验不是很够，身体亦都不是算很好，所以在这个使命上面他能不能够成功呢？如果在人的角度来看呢，担心是在所难免，一个这样的年轻的人可不可以承担一个这么大的使命呢？但是今日的经文俾我哋睇到，保罗佢想到福音本身有一个丰盛嘅能力，佢就可以放心，佢觉得可以放心，因为唔系靠提摩太嘅能力，乃系靠福音嗰个嘅能力。佢自己想到佢自己昔日系点样逼迫福音，但系却系俾福音改变嘅时候，佢就知道虽然有担心，虽然前面有困难，但是他竟然能够讲出一些赞美的诗歌。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大家如果知道呢，就是动员报道、动员报道。如果我们要报道的时间，我们要动员，如果我们要动员的时间，我们需要有动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动力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够动员。而动力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首先对福音有一个体会，我们对这个福音觉得是丰盛的，以至我们就有动力去传扬这个福音。一章十一节，其实呢如果我们看一看，就可以直接驳落一章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就可以看得到。但是很奇怪的，由十二节至到十七节似乎跟上文下理没什么关系，但是却是保罗为到福音在他身上有一种改变的能力，而讲出一个感恩 的诗歌，亦都是很多人读提摩太前书的时间印象最深的。所以刚才主席都特别叫我们自己去读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特别的一段的经文。但愿今天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间，我们会察觉到福音怎样在保罗的身上丰盛了他的生命，亦都俾我哋睇到福音点样喺我哋自己嘅生命上边去丰盛咗我哋嗰个嘅生命。首先，我哋从呢段经文睇到福音去丰盛咗我哋嘅生命，就系因为佢喺我哋嘅生活里边俾咗我哋一种以前冇嘅力量，就系神喺我哋嘅生命里边俾咗我哋一种以前我哋冇嘅一个的力量，以致我的生命更加的丰盛。第十二节第一句，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感谢神加给我们力量。这个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信主的力量，原来我们信主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生活上面那个的力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他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就是说我愿意信耶稣，我拣选信耶稣，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当我们传福音的时间，我们希望人相信耶稣，希望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但是这些形容只不过是指到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面前需要做一个选择，但是背后那个力量不是从神，不是从人而来的。当然我们在旧约的时间，我们读到摩西，他在申命记三十章第十九节，他向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即是好像我们今日传福音，呼天唤地向你们见证，我将生死和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选择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以为信主纯粹是一个人的选择，我们就错误了。除了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经文，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为神在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有我们读到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那里也都是讲，他说主所亲爱的弟兄，我们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其他的经文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启示六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就不用读出来了。如果你自己看呢，你就看到原来是神先拣选我们，然后我们才有一种力量去回应神那个的拣选。在一个团契的聚会里面，就是一个弟兄他做见证，见证他怎样去信主，神怎样引导他，创造了很多的环境，在他周围安排了一些基督徒，无论他去到哪里他都遇到基督徒，然后将他一个很硬的心慢慢去改变。他很感谢神，在完了这个见证他坐低的时候，做主席的弟兄呢就似乎听得不够喉，他就觉得这个弟兄做见证呢就讲晒神的工作，于是他就起身做结，几乎做结论的时间，他说弟兄啊，刚才你见证了就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在这件事上面你有什么行动呢？这个弟兄他想了一阵，他说有，我有我的行动，我的行动就是我听到福音之后极力的逃跑，极力的逃避，但是神仍然将我挽回回来。所以这个见证给我们看到，没错，在听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有行动的，我们是有角色的，我们是有岗位的。但是如果弟兄姊妹想一想你自己信主的过程，你的角色其实是逃避，你的角色其实是拒绝， 你的角色在你人性里面其实是不想接受，不想接受这个基督徒这个身份或者所带来的一个责任。但是今日始终你信了主，这个就是保罗那个的感受。为什么这个福音是丰盛的呢？就是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第二方面，除了信主的力量之外，我们看到神亦都给了我们生活的力量。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运动员，他就在一个比赛的时间，他一个关斗就弄伤了他那个脊骨，结果呢下身就瘫痪了，真是直情是不动得。在治疗的过程里面，他用到最高的科技，现在一些再生的技术或者那些细胞再生的技术等等，但是在个过程里面他就听到原来耶稣可以医人的，耶稣可以帮助那些人似乎看来没有希望的病都医好的，所以他就接受人的邀请去相信耶稣基督，去福音聚会，然后相信了耶稣基督。然后他就信了主之后，他就向弟兄姐妹讲，他说希望你们为我祈祷啦，神呢很有大能，就将我呢医治，我希望能够再行回，用我的脚自己行回路。但是很可惜，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第三年都过去了，他的残障似乎没有什么改善。有些弟兄姊妹就开始担心他的信心，就是这个弟兄讲到明他当初信主就希望耶稣基督去医治他的，现在似乎耶稣没有医治他，他会不会失了他的信心呢？于是壮起胆来就问他，弟兄啊，其实你昔日好坦白的表示你信主是希望得到医治，但是现在结果三年过去似乎神都未有工作，你现在的信心是怎样呢？你会不会因此不信主呢？这个运动员他几乎不用想，他面对这个问题他就说，后悔信主我绝对不会，虽然似乎我以后再没有用自己的脚行路的机会了，但是如果我不是信主，我过去的三年我不知道怎么过，如果我不是信主，我过去三年是活在投诉怨恨各样的苦毒里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过，而且将来的日子我更加不知道怎样去过。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都是一个运动员的一个见证。我们虽然未必是残障，经历过残障的一些的运动员，但是我希望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没有信主，这里很多都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信主，你今天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你今天会在哪里呢？星期日十二点钟你会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真的想一想的时间，我们真的就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感谢神真是给我这个力量，不单止是信主的力量，亦都有一个活出更丰盛生命的一个力量。然后保罗就提出第二方面，为什么福音是丰盛的呢？就是主愿意信任我们，他除了给了我们力量，亦都愿意信任我们。十二节中间那一句，因他以我有忠心。今年的夏天好像不是很热，过去的冬天又不算很冷，但是很奇怪，过去的冬天却是落了几场很大的雪，北边反而没有什么大雪，在南边纽约和华盛顿首都有更多的雪。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大概二月的时间有一个很大的雪，华盛顿首都落了大概十寸雪，在波士顿算不得什么东西，在华盛顿就已经瘫痪了整个的城市，全城进入紧张状态，所有学校政府部门全部宣布是不用上班不用上学，街上面一个行人都没有。但是华盛顿邮报 在个次日的早上呢，却是登了一幅图画，大雪纷飞，但是街上面竟然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动都不动。原来呢，这个是站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如果大家去过华盛顿呢，就发觉有一个无名英雄纪念碑，即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呢，那些兵死了但是都找不回的，所以呢就一个无名的一个纪念碑，纪念所有一个所有为国牺牲的一些英雄。咁呢就24小时呢都有兵去看守嘅。咁呢个兵呢嗰日轮到佢嘅时间呢，佢就站岗，就喺度大雪纷飞，乜都冇。呢个嘅图画呢俾我諗起呢，见过白金汉宫前面，你知唔知有个兵呢戴住个高黑帽，又整个红色嘅袍。就係嗰啲嘅兵啦。那些兵呢就是一个中心的榜样，中心的榜样就是那些游客呢埋到去呢又整下他啊，又跟他跳炸地翘手啊，又影相啊咁样，但是他都站在那里。冬天的时间呢就冻到不得了，夏天的时间我觉得他的高帽里面可以蒸蛋啊。我曾经见过啊，有个兵呢佢係唔舒服㗎喇，我諗佢，但係要站岗。佢站到最后一秒突然间劈啪咁样跌低。佢唔係话哎呀好攰呀，慢慢咁样企低。而係最后一秒佢仍然知道自己嘅身份，仍然忠心企喺嗰度，砰一声。我哋可能冇士兵嗰种嘅训练，有种嘅忠心。但係神仍然去交托佢嘅使命俾我哋。以我们有忠心，以我有忠心的另外一个翻译可以就是认为我信得过。神竟然认为我们信得过。如果大家可能听到一个应该是虚构的故事，一个遇到的一个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天上面就撞到一个天使。咁个天使就同佢讲，主耶稣啊，你咁快返嚟嘅，你复活咗之后喺地上面传福音咪好有效囉，点解你唔会留耐啲嘅，我又好想知道。咁耶稣基督就话，呢个係父神嘅意思。咁呢个天使就话，咁地上传福音边个负责啊？耶稣基督就对他说，我已经将这个责任交了给我的门徒。这个天使就说，主啊，不得不得，你那班门徒啊，你钉十字架的时候个个走晒，你将这个福音这么重要的使命交给一班这样的人，很危险啊，你有没有另外的计划啊，即是有没有 plan B 啊，有没有另外一个计划。耶稣基督就回答他，我没有另外一个计划，这个工作已经交了给他们。这个当然是一个假设的故事，一个遇到的故事，但是却是一个很真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故事。我们是什么人呢？福音这个大使命，这个拯救灵魂的使命，竟然交了给我们一班犯罪的人，或者可以说一班很没有能力的一班的人，使命交错给我们。但愿这个主对我们的信任，以我们有忠心，成为我们一个愿意完成主使命一个的动力。然后第三方面，这个福音的丰盛，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主给我们机会去服侍祂。第一，给我们力量；第二，给我们信任；第三，给我们机会去服侍祂。第十二节最后一句，派我服侍他。这一句虽然只有五个字，但是竟然有两个动词。我们读神学的，读解经科的，我们就最主要是动词的。而动词就是希腊文里面最难学的。为什么我们注重动词呢？因为动词里面就有行动。这个就是我们在福音上面一个的行动。我们就来看一看五个字里面第一个动词派，委派；第二个动词服侍，服侍他；
派或者委派呢，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很高贵的名词，通常是用在皇帝委派一个省长去治理一个行省，或者一个元帅委派一个军官去带领一队的兵士，是一个 很高尚的一个的名词。但是很明显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的时间，他不是说派你去做管理的工作、控制的工作，是做尊贵的工作。这里讲到是派去服侍，委派是一个很尊贵的名词，但是却是派去服侍去人，不单只是服侍那些很乖的人，服侍那些难以相处的人，这个是一个的挑战。可能大家知道我读教会历史，所以呢我很喜欢听故事，我又很喜欢呢看故事，特别呢我就最喜欢看那些基督徒的传记，因为在基督徒的传记里面，我就看到他怎样用他的一生，也都给我很多的借镜。没几年前之前呢，我就读了一个传记，这个传记就是关于一个人叫巴克莱 Blackley，一个英国的神学的教授。这本是一个传记，是一个自传来的，是他自己写的，很短，只有125页，不是好像葛培理那个成千页，他只有125页，1975年出版。就是巴克莱教授在他退休之前，他对人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很坦白的一个的分析。巴克莱是何许人也呢？他是苏格兰大学格拉斯大学的神学教授，他有很多的著作，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都十分的高。但是他在自传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我初出来第一份工作是做堂会的牧师，是在个堂会里面做牧师。他说这个是我一生以来最困难的一个工作，包括他以后几十年做到退休的工作以来，他说第一份工作是最困难的工作，牧养堂会是他令到他最谦卑的一个岗位，但是也都是他学到功课最多的一个工作。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岗位里面，他要服侍那些不同性格的人，他要面对很多不同的需要，他要面对很多不同的意见。当他做神学教授的时间，他或多或少有相当的权威，那些学生也都是怀着一个要毕业的心，很满有动力的去来听他的课堂。但是他说我 到堂会牧师的时候，那个权柄是很模糊的，有什么权柄呢？我有什么权柄呢？只有一种说服的一种的权柄。而且他说我亦都不能够期望那些会众来听我讲道的会众是好像那班学生期望毕业满怀动力这样来到的，他说我不能够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当我看到巴克莱的分享的时间，给我这个由第一份工作到现在一份工作都是做堂会牧者，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感谢神，在我出来做传道人之前，我在工程界我做了6年的工作，所以我很明白，打工仔的困难。有些牧师呢见到你们瞌眼瞓呢会骂人的，但是呢我呢就知道我自己打工仔的时候，昔日我在会众当中呢，我星期日都是瞌眼瞓，尤其是上面那个讲到不知讲乜嗰阵时啊，瞌眼瞓，所以我就从冇闹过你哋，系嘛？你哋见到我从冇闹过你哋任何一个瞌眼瞓，我亦都唔会叫醒你啊。后边嗰个快啲醒，我唔会咁样做，因为我好同情啊那个嘅困难。但系一个唔好处啊，呢个系可以当系一个好处啦。那个唔好处咧就系我昔日打过6年工嘅时间咧，我就开始有啲比较。比较乜嘢嘢呢？就比较以前同我同级或者甚至低级过我嘅，佢哋今日哇退休嘅时间大把钱使，好丰富嘅退休金，佢哋已经有好多嘅物业， 於是我就開始給我一個的挑戰，一個的試探，就是再遲十年出來做傳道就好了，儲多些錢，那個傳道就風雨很多了。但是當我再想一想，其實我那班同事我還跟他們有聯絡，他們有時候都比較，他說如果我生個兒子， 我叫他不要再做醫行，因為醫行呢其實都是很多很多講不出的一些幽暗的東西在裡面，然後呢亦都有很多殺氣的一個地方，在他們往上爬的時間亦都帶來很沉重的代價，無論是他個人健康的代價和他家庭生活那個的代價。我感謝主在這三十年的工作裡面，我明年一月我就侍奉主神學畢業三十年了，感謝天父。在三十年的侍奉裡面，我不需要跟那些上流社會打交道，我以前份工你一定要跟上流社會打交道，但在三十年裏面我跟普羅大眾普通的弟兄姊妹去相處的時間，我就看到原來普通的弟兄姊妹那種的真誠和他們那種的老實，我覺得真是一個的祝福。我相信亦都是保羅在這裡獻上感恩的一個的原因，就是他委派我很高的身份，但是卻是服侍一班弟兄姊妹。但願我們在服侍人的過程裏面，我們同樣得到同樣的快樂。有時我很明白弟兄姊妹侍奉的時間反為受了很多委屈，是一件很令人惋惜的一件事，你付出精力付出時間付出心機，帶來的卻是很多的委屈。但是但願保羅在這裡的一個給我們的一個的勉勵，就是這個是神的恩典，他委派我們就是做這個服侍的工作。從來服侍都是不是太風光的一件事，但是卻是神給我們的恩典。然後保羅講到福音豐盛的第四方面，就是主願意饒恕他以前的過犯。從十三節開始，保羅幾乎不能自制就唱出他的詩歌，用感恩的字句，他說我從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侮辱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怜悯，因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所做的。但是主對他這個 罪人所顯出的恩典卻是格外的豐盛。我們看看保羅，他講出這番說話的時間，他已經是改邪歸正很多年了，他已經成為一個品格高尚受人尊重的牧者，他為宣教的事業已經建立了豐功偉績，而且他是一個有名望很出色的一個報道家。但是他竟然在他門徒的面前，他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後他說神之憐憫我一個這樣的人，是因為基督要在這個罪魁的身上顯出神的忍耐，比後來相信人得永生的人做一個的榜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未信主之前你是不是一個侮辱基督的人，你有沒有講過話講耶穌乜乜乜？我是我小個的時候，我細妹是家裏面第一個信主的，我就在哥哥的大頭底下就妄稱神的名，就是將耶和華那些，我不告訴你怎樣妄稱，然後就將我細妹回來那些念的金句啊、聖詩啊，就改成淫詞妄語，亦都是不講得給大家聽，就是將那些歌詞呢就講到是一些黃色的，這樣就唱出來。當我們唱出來的時間，當時是十一二歲的每個弱小心靈就受了傷，他就哭，我們還很得戚還很得意。但是感謝神，就是一個以前就是這樣侮辱過神的人，今天 呼召我 做传道人。我个带头的阿哥，他带头先的，他都信了主，他都接受了洗礼，这个就是保罗那个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以前是怎样得罪过神，但是神仍然是这样的爱我们，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动力。而这节的圣经也都给我们一个的教训，就是神今天仍然是耐心等候那些不肯相信他的人。有时候我们为一些很顽固的人，我们心灰意冷，唉，传那么多你都不信，都没什么机会了。但是我们发觉原来神没有放弃，我们虽然会放弃一个人，但是神他没有放弃，他仍然是有能力，仍然是会有方法去感动这个人。但愿保罗他蒙神恩典而产生对全福音动力这个的榜样，亦都成为我们的动力。然后保罗提到福音丰盛第五方面，就是我们可以脱离撒旦的控制。十八节至到十九节，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努力持守真道，打美好的仗，常存信心，无愧的良心，即是一个诚实的一个的心。因为有人放弃了良心，在信仰上面好像船毁坏了。然后保罗提了两个人，真是惨了，遗臭万年，一个叫做许米乃，一个叫做亚历山大。保罗就说我将他们交了给撒旦，使得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这段呢其实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什么叫做交给撒旦呢？一个被交给撒旦的人还算不算是基督徒，还算不算是教会的成员呢？解经家为到这个问题呢，就提供了两个的可能的解释。第一个，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说赶出教会，从此他不是教会的成员了。第二个可能的解释就说我再不花时间跟你交往了，交了你给撒旦，你任意可以任意妄为，你可以回到世界里面打滚，然后你就尝试一下离开了主而投靠撒旦的时间，究竟是甜吗，抑或是苦呢？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另外一段相似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将那犯罪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似乎就偏向第二种的解释，就是说给他试一下在撒旦底下的滋味，然后可能他想回好像浪子一样想回我都是要需要回家，所以呢可能这个解释呢就更加似乎是贴切。约翰福音十四章记载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亲口所讲的，亦都是耶稣基督他将灵界的一个的事实去给我们知道的。原来这个世界的王撒旦是世界的王，他掌管着有即是影响着这个世界的一种的能力。世界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他影响，唯有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脱离魔鬼那个的影响，进入神那个恩典和神那个的能力里面。一个不在基督里的人，他要逃避撒旦的控制、撒旦的影响，甚至撒旦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最近我听到一些，都不是最近，以前传福音都听到的了，一些人不相信耶稣的一个的理由，就是 我不想去天堂，因为天堂呢太沉闷了，太干净了，反而呢如果不好的东西都在地狱那里找到，那我在地狱那里我情愿落地狱在那里，因为呢那些好像人说那些好吃的东西多数是不健康，健康的东西就不是很好吃，同样的一个的道理。这个的理论呢其实有一个错误的地方。今天为什么我们犯罪的时间很快乐呢？是 是撒旦供应的，所谓最终之乐、啊、你做一件好不好的事，但是你感觉很快乐的，是撒旦供应的最终之乐。但是在地狱的时间，连撒旦都落了下去，他就不能够再为你提供那种的享乐。所以去地狱不是一件可以享受的事，不是说我在地狱都可以打麻雀，在地狱还有很多、啊、可以吸大麻、啊、很快乐。那种的欢乐已经是没有了的，因为撒旦已经自己都搞不定了，他不能够供应给你这个的快乐。所以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才能够逃避了撒旦的控制，这个就是保罗感恩的一个意思。在结论的时间，我们看到保罗多次的为到福音献上感恩，但愿因此我们也都看到这个榜样，就我们也都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得到救恩，然后思想一下就成为我们传福音那个的动力。当保罗说主的恩是格外丰盛的时候，他是记得他自己怎样蒙神那个的赦免。如果我们也都回想我们怎样得到神的赦免，我们可能都会得着同样的能力。约翰牛顿，我们知道是一个以前在未信主之前是一个不择手段去赚钱的人，包括贩卖黑奴去赚钱的人。但是信主之后有很大的改变，他亦都作了一首很出名的圣诗《奇异恩典》，所以很多人都请他讲道，他就出了名了。但是他为了防止自己骄傲，他就在他的书房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横额，很大的横额写着，他说约翰牛顿，你要记得你是个罪人，是主的恩典拯救了你。但愿弟兄姊妹我们都常常记得，原来记得我们是罪人，我们得到神的赦免是我们得着动力的一个的来源。但愿我们都得着这个的动力，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圣人，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基督很久你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们好像保罗一样，这么有身份，这么有地位，他仍然用这个去勉励自己。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在保罗给我们看见福音是何等的丰盛，我们特别感受得到保罗一个当日已经成为一个这么出名的布道家，这么有建设的一个宣教士，他仍然去用这个去勉励自己。所以求你同样给我们今日亦都这样去勉励我们，以致到我们有动力，以致到我们能够动员我们一起去报道。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